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恩友，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到你脚前来领受你的训诲，来领受你的恩典。求主耶稣基督，你照着你自己的恩慈，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断的眷顾你的百姓，特别把你的真理教导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求主你就使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安慰，得激励，得滋润，使你的百姓都得成长。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学习的马太福音恭敬交在主基督的手里，求你祝福我们，使开口的肢体能够讲解的清楚，也使每一个你的百姓我们慎思明辨，我们多多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就同得益处。求主赐福给所有你的儿女，所有你的百姓，让我们越认识福音，我们就越得坚固。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查考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因为上周这个我出去外宣，所以这个赶不及回来，好，所以上周是大家可能在这里应该是交通这样子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二十章的经文。我们上一周我们讲了这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那么我们今天是继续来查考，就从第十七节我们到第二十八节这里面所讲的主耶稣基督关于他要这个上耶路撒冷受害，以及门徒们的一个反应，还有这个主耶稣所讲的一些这个关于为首为仆的这个天国法则的事情。那么我们还是先一起来把圣经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就是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
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
那时西底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
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好，我们来今天主要是查考这一段，这一段的经文它就讲了两个故事。好，我们看到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去讲，就是再一次跟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受害，要受鞭打，要钉十字架，然后呢并且要复活，跟门徒讲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在这里所记载的主耶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门徒没什么反应。好，那我们看对观福音，就包括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这一段。那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讲说门徒不理解，就门徒不知道这是啥意思，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反应。那主耶稣讲完了这个话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个西比泰的儿子，就是讲的那个约翰和雅各，这两个是亲兄弟，他的妈妈带着这两个儿子来到主耶稣面前拜主耶稣，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那主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那他这个雅各和约翰的妈妈就说，我要啊，要我这两个儿子将来在你的国里面，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啊，他是要荣耀啊，要尊荣。那主耶稣在这里就提醒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还没听懂主耶稣在讲什么，所以他们说能，我们能喝。好，其实主耶稣基督喝的杯他们能不能喝呢？ 其实他们不能喝。但是主在后面也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主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也要背十字架，对不对？他受苦，我们也在这个世上，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难免受逼迫，所以这是这个意思。然后说了这些话以后，你会看到其他的门徒都很不高兴啊，都很不高兴，对这两个门徒，对这个约翰和雅各他们都很不高兴，觉得你们两个搞什么鬼啊，你们这个搞一个突然袭击，还好没答应你们，是不是啊？如果答应你们了，我们怎么办呢？肯定就是有点不高兴。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话。当然这段话后来又有讲，就是主耶稣说，你们要知道外邦人当中有君王有大臣是超权管他们的啊，是彼此管束彼此辖制的，但你们不可以是这样子，你们当中要为大的反而要为仆人，反而要服侍大家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主耶稣又把这个原则又讲了一遍。那因为那个时候门徒又争了一次大小，争大小不是一次两次，所以主耶稣的门徒也很可爱啊。好，不是说只争了一次说谁大谁小，他后来还在争。主耶稣第二天都要定十字架了，他们还有争，主耶稣给他们洗脚，又把这个原则跟他们再讲过一次。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熟悉圣经的知道，我们说有些这个解经家给他总结说，这个叫做天国的法则。好，天国的法则是什么呢？天国的法则不是辖管人，而是服侍人的法则。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经文。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这两段经文的内容。那么我们还是要围绕着福音啊，帮助大家去认识福音来去分享。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从第17节到第19节，这里面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就是这一段其实主耶稣基督在讲的什么呢？就是在讲福音，是吧？他就在讲说，人子要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呢？你们不要以为说我去耶路撒冷是要去享福，是要去得荣耀，是要怎样怎样。当然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确实很荣耀，因为大家把这个棕榈枝铺在地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大家都欢呼，是不是？何撒那，大卫的子孙，应当称颂，应该赞美的。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融入圣城，当成全城都轰动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耶稣进耶路撒冷不是为了享受大家的这种轰动的赞美，而是为了什么呢？而是为了定十字架的。所以这就是福音。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就像他自己在这里说的，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又被交给外邦人，这就是指的比拉多，指的是希律的，对不对？因为比拉多是外邦人，他是罗马人，他不是犹太人。那么他们要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的内容。福音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为罪人受死，福音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为罪人受苦，福音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离开这个就不叫福音，对不对？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受苦？耶稣为什么要受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福音就是给我们回答说，是为我们这些罪人，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罪，而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明白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我们才能罪得赦免。因为整本圣经就反复强调这个真理，就是说罪不是靠我们自己亡狼补牢给他解决的，罪也不是用别的方法能够解决的，罪的解决方法就一个，什么方法？弟兄姊妹，赦罪，用耶稣的血洗净就叫做赦罪。除了赦罪之外，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掉？弟兄姊妹，除了赦罪之外，有没有办法说，比如说我们努力努力自己把那个罪的问题解决掉？有没有啊？没了，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赦罪。而赦罪的血从哪里流出来呢？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没有人能够流出血来带着赦罪的功能，带着赦罪的功效呢？没有了。所以耶稣是必须受死的，但是当时门徒知不知道呢？当时门徒不懂。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借着这一段我们要去看到什么呢？我们要去看到说，门徒就是我们这些人对福音的领受其实常常是比较艰难的，和我们自己想法很不一样。就是福音本身其实它复杂不复杂？如果从表述来讲，福音复杂不复杂呢？其实福音真的不复杂，可简单了，对不对？有一个替罪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为罪人死，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可以担当我们的罪。他死了， 借着死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他复活了，生命胜过了死亡，凡信他的也要和他一同复活。这福音真的是简单，但是我们说福音就于我们而言来讲的话，我们要领受福音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的天性是抗拒福音，是不明白福音的。这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面。就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以前也分享过，说有些人认为说福音太简单了啊。其实甚至他们会有些人说，甚至不信的人都能明白福音。我说不信的人如果能明白福音的话，耶稣还钉十字架干什么？耶稣走了干嘛还差圣灵保惠师来让我们明白福音呢？对不对？其实福音是我们很难明白的。我问大家一个，福音容易明白呢还是律法容易明白？
律法。
福音容易明白还是律法容易明白？福音容易明白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律法容易明白。为什么律法容易明白？就是在罗马书，我读给大家听哈。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两节的经文怎么讲的？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罗马书第二章这里面讲，因为有些人就挑战保罗说，诶，你说犹太人有律法吧，律法可以定他的罪，我们外邦人又没有领受过摩西律法，怎么定我们的罪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律法的功用，律法是刻在每个人的什么上面啊？良心里面。所以人天良之中就有律法，人只不过是麻木自己的良心。比如说人，你不用教，其实小孩子撒谎他自己会脸红的，真的，小孩子玩了诡诈他会不好意思的，对吧？他会这样子的，然后他对他的弟弟或者对其他小朋友凶了一点，他就会有点羞愧。哎，为什么会有这些？你说这自然而然，不，那狗咬了人他怎么不羞愧呢？对吧？你明白吗？区别在哪里？就在于人心之中本来上帝放的就有律法，罪人就是不断麻木自己良心，然后习惯了伤害别人，习惯了犯罪，但是他的良心一旦复苏，他就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律法是上帝原来就刻在人心里。但我问弟兄姊妹，福音上帝有没有一下子就刻在我们心里？没有。所以你要知道这点，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些罪人天生就是律法主义者。不是上帝的律法不好，而是上帝律法放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个好心还是个罪人的心呢？弟兄姊妹，罪人的心，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面，上帝是怀着恶意把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面，还是怀着美意把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面呢？但是上帝是怀着美意，但我们这些罪人会不会把律法正用啊？不会。所以我们才说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是律法主义，基本上没有人天生是法律主义者。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律法的功用刻在心里，但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会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但是就像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福音却不是天生刻在这里。福音是谁刻在我们心里呢？所以神学家就讲了一个比喻让我们明白。比如说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摩西领的那两块法板是不是上帝说摩西自己刻的？摩西那两块法板是谁在上面写字的？上帝伸出指头在上面写的字。然后所以有些神学家就做一个类比，说福音为什么我们能够接受呢？是圣灵，就是上帝的指头把福音刻在我们心里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心里面根本盛不下福音。这就是我们说，你看门徒已经跟主耶稣跟了蛮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好像没反应，你没发现？所以我们说路加福音里面讲这段的时候，就路加福音里面有评价说，门徒在这个时候就不明白啥意思，就不知道主耶稣讲这个干啥。就简单来讲，就是他们一方面盼望去耶路撒冷，想着我们的夫子这么厉害，什么人都能治好，又能行神迹，五饼二鱼七饼多鱼啊，死人也能复活，所以他们相信耶稣一去耶路撒冷肯定是轰动。但他们就想不明白耶稣要受死干啥嘞，就想不明白，你知道吗？就我们的天然的观念不是接受福音的，我们天然的观念是接受律法，我们不接受福音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方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不要轻忽福音，你千万不要中了那种诡计，说哎呀，其实福音呢可简单了，我信主的时候就明白了，现在我就需要了解律法，我现在就需要搞一些高深的东西，那些才跟我身份相称。不，其实福音是我们特别难明白的， 福音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第一个给大家的提醒，就是你要知道说福音不是那么容易明白。那你说，诶，那梁弟兄，我现在怎么明白了呢？那你明白是你聪明还是圣灵做工啊，弟兄姊妹？圣灵做工，真的是圣灵做工。所以你一旦接受福音，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大大的欣喜，你明白吗？什么大大欣喜？就比如说，就我们刚才举例，我们把自己的心比喻成石头，一块石头上面如果刻了字，那你会不会说这个石头上面的字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不会，肯定有人刻上去的，对吧？好人刻好字，不好的人在人家名胜古迹那儿说谁谁谁到此一游，给人家名胜古迹给污染了。那我们心里面能有福音，一定是圣灵刻进去的，对不对？所以你能够接受福音，你能够爱慕福音，你能够明白福音，你能够以福音为安息，这一定是圣灵在你心中做工的结果。所以你说我有没有得救的确据，你说圣灵有没有在我身上，那么其实我找我对福音接受不接受，认识不认识，有没有基本的明白，我不说彻底完全，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彻底不了，一辈子都完全不了，但我有没有基本的认识，如果有，信耶稣得永生，我接受没有？哇，我接受了。这就六个字有什么好说的，这六个字是不得了啊，因为这六个字接受和不接受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就是跟神亲近还是远离上帝的区别。这六个字接受不接受就是亚伯和该隐的区别啊，这就是雅各和以扫的区别，对不对？所以你看，那我怎么变成这样子？主的工作，你一定记得这一点。所以因为福音不是人天然能够接受，而是一定是圣灵大能的工作使我们接受。就主耶稣基督讲，他说我去了以后要为你们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来了就叫你们明白我跟你们所讲的话，要叫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位保惠师来了要荣耀我。没有圣灵的工作，没人会明白福音。所以你能够明白，其实福音真的接受福音才合理啊，对吧？福音这么简单这么合理，就是应该接受，不接受才不合理，对啊。但你没信主之前你觉得福音合理不合理？弟兄姊妹，你没信主之前你觉得福音合理不合理？别人基督徒怎么讲合理的迷信，是吧？你就是会拒绝。但你为什么现在觉得它合理了？你说我长大了吗？聪明了吗？不，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圣灵改变你了，你才会接受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在这段经文当中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主耶稣自己知不知道他去耶路撒冷要受苦要受死要复活？知道。所以这一点就把那些不信派的那些所谓的新派神学的那些人的说法给彻底打破。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说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宗教领袖，但是呢他有一点点不自量力，或者说他这个人太好了，去了耶路撒冷激起其他宗教领袖的不满，结果他来不及跑给抓起来了。那圣经上面支不支持这种说法？弟兄姊妹，绝对不支持。主耶稣这里讲的很清楚，他定义要去受苦，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这就证明了他是上帝。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了他是上帝，所以他是自己知道自己要去受苦，而他知道自己要去受苦他还去受苦，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痛苦其实是更大更深的。为什么痛苦更大更深呢？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因为罪带来的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苦，是不是啊？就是痛苦。所以你要知道，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小孩子，我们经常比如说小孩子要打针，我们一般给他糖吃，一般不怎么跟他讲打针的事儿，对吧？然后到的时候，我儿子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也不跟他说，反正到那儿去打针了，然后针扎在胳膊上，当时还没反应过来，甚至针抽走了，他在哇一声哭了，因为觉得痛了，因为这样子减少他的痛苦。但是有的小孩子，大一点的小孩子，你会看到越小的孩子打针的时候越不怎么哭，越大一点的反而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打针痛，所以这个还没打他就觉得痛觉得苦，然后爸妈拉着不行啊，这个必须打呀，这个种疫苗啊，要不然将来得天花了，脸上可难看了，会长疤啦啊，你是这么漂亮的小女孩不能长疤了。然后呢好了好了，哄着她去打，对吧？只要她知道了你让她打，她就痛苦就加倍。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知不知道自己要受苦？他知不知道自己要受辱？他都知道，他都知道，这就使他的痛苦加倍。但是他还去受苦，为了什么呢？弟兄姊妹，
就
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就表明什么呢？这就表明他对我们深深的爱。所以他不是出了意外然后被抓起来了，而是他自己定义要去受苦，定义要去为我们受死， 因为他自己很清楚，很清楚什么事情呢？就是如果主耶稣基督不钉十字架，有没有一个人能得救？没有，没有。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是自愿去受苦，他就好像一个深爱新娘的新郎，他知道这个新娘是他所爱，但这个新娘有很多的问题，他必须为这个新娘去受苦，才能把这个新娘赎回来。谁是他的新娘呢？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定义去受苦，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受苦？因为他爱我们，而且他知道的很清楚，我们也要知道的很清楚，除了主耶稣基督受苦，除了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没有第二个方法能救我们。哪怕其他的人，摩西再好，以利亚再好，中国的孔子再好，全世界所有的好人加起来也救不了一个人，是不是？但是耶稣他必须要去受苦，去受死。所以主耶稣好几次把门徒叫在身边，跟门徒讲我要受死。然后除了福音书以外，那么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雅各的书信、启示录等等，都不断的要讲述的一个中心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受苦的功效，这就是福音。我们就牢牢抓住这个，反复论述的是这个，让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受苦。耶稣是为了爱我们，耶稣是为了使我们得拯救。你明白了耶稣的受苦，你就明白了福音。而耶稣为什么必须是耶稣受苦呢？因为我们的罪太重大。就我们举个例子在这里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我欠了很多钱，那假设我欠了1亿，好多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说我帮你吧，但是我的身家才有10万，那能帮得了不？弟兄姊妹帮不帮得了啊？我虽然有爱心，但是我这10万比起你欠的1亿，那真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啊，对不对？帮不了你。我们的为什么一定要耶稣钉十字架才能拯救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太重大，除了基督的血，除了基督的代赎，没有其他方法能解决。你看基督钉十字架，你反过来你才能明白人的罪是多么可怕。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你不看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有很多时候会误会上帝。比如说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有些信主信了很长时间，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什么疑惑呢？说当初亚当夏娃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一下，至于吗？就不让进伊甸园了啊？就死啊？就怎么样子？我们是从审判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很不理解，对不对？但是当你看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罪真的是这么可怕。当神的儿子要救我们的时候，他都必须死，罪带来的羞耻。所以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包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必须受羞辱，罪就把死给带过来了。所以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就必须死，是吧？而耶稣做这一切，所有这一切，他之所以这样去做，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5章那里讲说，那当我们还做上帝的仇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那么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怎么样向我们显明。我看耶稣钉十字架，我就知道说上帝是何等深的爱我们。为什么爱我们？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爱我们？我们身上有什么好处把他的眼睛给抓住了，把他的心给抓住了？弟兄姊妹，有没有啊？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些特质，然后上帝觉得这些人就是不一样，我要爱他们，有没有啊？没有。圣经上面讲说所有这些都没有，我们没有这些，然后上帝还爱我们，所以我们就深深的感动。所以保罗才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爱我。因为他自己神心是爱，神用他测不透的丰盛和我们不能够看透的他在永恒当中的预旨来决定去爱我们。耶稣就为此来到耶路撒冷受死。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对比。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重大区别。基督教的信仰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的受苦。其他的宗教强调的是他们教主的荣耀，对不对？所以这位基督其实是最荣耀最富足的，结果为罪人死了，这点就深深的去感动我们。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要借着这软弱的三个 就是这个母子三人，我们来去再去认识福音。哪母子三人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他们三个一起来拜主耶稣基督，然后求主耶稣基督让雅各和约翰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你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雅各和约翰的妈妈挺有牺牲精神的。雅各的妈妈信耶稣不，弟兄姊妹？信。他有没有求自己坐在主耶稣宝座的左边或右边？没有，他说我儿子，请让我两个儿子坐在你左边和右边。结果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我们说这里面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就是关于福音的提醒。第一个提醒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任信了耶稣的基督徒依然有很多的软弱，依然有很多软弱。什么意思呢？你看雅各、约翰还有他们的妈妈来求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的姿态是不是特别敬虔的？他们是来拜耶稣，对不对？他们可不是随随便便在那儿跟主耶稣基督勾肩搭背随便说，不，他们到耶稣面前就拜耶稣，然后说我的两个儿子能不能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虽然他们的姿态是正确的，是敬虔的，但是他们所求的事情对不对啊？不对。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任信的基督徒其实他还有很多的软弱。所以那这个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所以福音，我们这些人得救有没有一点关系，有没有一点的原因是要靠我们自己的？有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如果我们得救有一丁一点要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灭亡。因为你看到一个人得救了以后还有很多软弱，是吧？我们得救是完全靠耶稣，不靠自己。所以你再多的软弱影不影响你的得救，弟兄姊妹？不影响。为什么？因为你的得救只靠耶稣，不靠你自己。所以雅各、约翰还有他妈妈他们三个人的软弱都不影响他们的得救。所以主耶稣没有说哎呀糟糕了，大祸临头了，你们居然问这样的问题，这会导致你们下地狱的。耶稣有没有说这样的话？没有。主耶稣就很温柔地提醒他们，你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你们其实你们求的你们自己不晓得，但是主耶稣绝不会说他们会灭亡。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清楚得很，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得救是唯独靠耶稣，跟我们自己如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一丁一点的关系。你自己没有参与在得救的事情上面，你得救只靠耶稣。那另外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基督徒软弱，你要不要瞧不起他？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软弱，而且你不要去小看软弱的基督徒。为什么呢？比如说看到雅各和约翰，我们知道约翰有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吧？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还写了一卷很重要的书，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是什么书啊？启示录。约翰很伟大，约翰是据说是十二使徒当中是唯一是长寿善终的，因为其他都是殉道。然后他的哥哥也很伟大，他的哥哥是十二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你去看使徒行传十二章的里面记载说，约翰是第一个被杀的，不是，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是第一个被杀的。所以他这个时候软弱不软弱？软弱，但不代表他以后一直软弱，是不是？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到说，一，你要看到人的软弱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虽然是软弱，但是我们的得救因为跟我没关系，所以我的软弱不影响我的得救，是吧？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岸上面，然后我们要上船，然后如果船那里有一个梯子要下来，我们要顺着梯子上去，如果这个梯子当中有一环是不结实的，我们就有危险，对不对？就会掉下去。所以如果我们救恩的一环一环扣下来，其中如果有一环是人要做的，那么我们能不能保证自己得救？保证不了。而且如果有一环是人要做的，如果你是魔鬼，魔鬼会攻击哪一环？你们怎么样？魔鬼就攻击那一环就行了，而且那一环一打透完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福音是有一环，哪怕有最小最小的一点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完了我们就可能得救不了。那你说不，梁弟兄，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做的，叫做信。阿们，是不是？我们不信能不能得救？对不对？上帝拣选，不信也得救，能不能这样说？ 不能这样说，这是糊涂的说法。但是信是不是得救的其中一环呢？信是什么呢？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信是什么呀？信是接受，信是接受，就是别人给钱给你，你要不要？我要。简单不丁怎么样？有没有说要一半啊？要成没要成？有没有这种说法？没有，我愿意，就是我的了。所以你的信会不会成为一个很危险的，会被魔鬼给打碎，然后使你灭亡的一个事情？不会，而且你一旦相信，怎么样子啊？永远得救，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就是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到这里，所以人的软弱，你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就是整本圣经从亚当夏娃开始，都不断的在告诉我们圣徒的软弱。哎，保罗软弱不？弟兄姊妹，保罗有没有软弱过的？有，保罗没信主之前有很多问题，对不对？信主之后软弱过没有？
有，
有，保罗也讲过，他说有好多次，其实连绝这个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软弱，是你们。你愿你们刚讲，对不对？保罗讲过很多这样的话，所以每一个圣徒都有软弱，这是圣经上面讲，但是我们却不至于失丧，因为福音不是靠我们的，一丁一点都不靠我们，只靠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但是我们讲第二个，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就是说虽然门徒他们这三母子他们自己，我们不要小看他们，但是他们三母子有没有错谬啊？有没有错误的地方？有。所以我们要从他们的错误当中去看一些对福音的理解。比如说你注意，这个母亲求主耶稣让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分别在主耶稣基督的左边和右边，这里面其实有没有一点世俗的观念在里面？有。所以主耶稣才在后面讲说，你们不要按照世上那些君王大臣的眼光去看天国。我们说，我们之前跟大家发过一个灵修短信啊，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也看到我们，因为我自己也有转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所披戴的义一样不一样的，会不会胖的人披戴的义大一点，瘦的人披戴的小一点啊？会不会灵命近身的人得到的义多一点，然后灵命浅的人得到的义少一点？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圣徒都是因信称义，阿们吧。我们每一个圣徒接受的都是谁的义啊？耶稣基督的义，是接受基督的义的一部分，还是基督的全部的义都算我的？其实全部，其实义能不能分割啊，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想，你知道义是不能分割的，是吧？因为它是跟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每个人都得到基督的义，只要你信了。所以他的这个雅各和约翰的妈妈虽然很爱两个儿子，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也表现得很谦卑，但是他那里面那种争竞，按照世人的标准来讲，认为有高有低的那个劲头，明显不明显啊？明显。但是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啊？我们说不合乎圣经。你真正明白圣经，因信称义，人人都一样。所以就像我们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主耶稣讲那个葡萄园的故事，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葡萄园的故事，雅各、约翰还有他妈妈听懂了没听懂啊？没听懂。你注意，没听懂。葡萄园的故事不是我们上次分享的，说有早晨来的，对不对？有中午来的，有傍晚进去的。然后傍晚进去的其实干了连一个小时还不到，然后发工资都发一样。然后那个早晨来的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我觉得你这个，我想你那个晚上傍晚来的你都发了1000银子啊、哦、我一早来的，我想你至少得比他多一点啊，没想到得的一样多，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所以结果家主怎么提醒他呀？家主就说，嘿，我跟你是讲好的哦，当初就讲好了，你进来的时候就说好是1000银子，我做好人你眼红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说功劳主义害死人，对不对？大家觉得我有功啊，我信主早啊，我爱主啊，我做了好多好事，我怎么样子，最后大家一样啊，都是基督的义啊，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哎呦，这样讲我没劲儿了。其实这样没劲儿好，你明白吗？这个时候没的是啥劲儿啊？没的是肉体里的劲儿。应该有的是哪个劲儿啊？应该有的是心我里面的劲儿，对不对？哎呀，上帝真爱我，真爱每一个人，所以我也应该尽心竭力，对不对？这个其实，那你看雅各、约翰还有他的妈妈，他们其实我就说那个故事他们听懂了没有？没听懂，没听懂。所以他们来了，哎， 主啊，让我儿子坐的你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而且其他的门徒懂了没有？其实其他的门徒也不太懂，其他门徒很生气，有没有注意大家？其他十个门徒就恼这两个人，你们干什么？你们两个啊，你们说这些话干什么？其实还分什么呢？是不是？我们不是说圣经上面讲说，当我们忠心做主的仆人的时候，有的人是管十座城，有的管五座城，有这个区别吧，弟兄姊妹？有奖赏的不同，对不对？但是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有没有不同啊？没有，人人平等，人人皆祭司，这就是圣经上面讲。这就是福音带来的，弟兄姊妹。所以福音到哪里，哪里带来平等，不是平均，是平等。什么叫做平均，弟兄姊妹？平均就是大家在这儿啊，把收入都统计一下，你一个月多少，他一个月多少，好，统计出来，平均一下，把你的钱给他，这叫平均。平等是什么呢？平等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努力赚钱，他努力赚钱，你赚一千，他赚三万，但是两个人平等不平等？平等。你赚一千，他赚三万，还是平等的，跟平均是不是一回事儿？弟兄姊妹，你得搞清楚。但我们今天主要不是在讲平等和平均之间的这个不同，但是你必须知道，在上帝面前，人人怎么样？人人平等。因着福音的缘故，人人皆祭司，每个人都是平等，因为我们披戴的都是基督的义。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雅各、约翰还有他的妈妈，他们三个在这里面表现上更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不明白唯独基督的福音。什么叫唯独基督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结果他们怎么回答？弟兄姊妹，他们说能，我们也能喝。其实我们说在这方面就是搞错了，就是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喝的那个杯，他喝的苦杯是不是我们能喝的呀？我们能不能喝啊，弟兄姊妹？他钉十字架，我们能不能也去定一定跟他一起救人呢？不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一件事情，就是从雅各、约翰的妈妈他们到主耶稣面前拜主耶稣，求他坐在左边右边来讲的话，雅各、约翰他们母子三个，他们是不是想不劳而获呀？不是，他们是想我更努力更辛苦，但是你答应我让我可以坐高位。但是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大错特错的，弟兄姊妹，这是大错特错。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独自做成的，而且必须是他独自做成的，不能够有其他人掺杂在里面。只要有人，任何一个人掺在里面，福音就一定不完全，福音就出问题了，福音就救不了这么多人了，甚至福音就一个人也救不了，明白吗？只有基督是完美的完全的，只有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为罪人死，只有他是无罪的，才能保证，对不对？我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拿一杯水要喝，这杯水现在是干干净净的，你说我帮你倒一点点水，你哪怕倒了一滴，结果那滴是脏水，倒进去以后这杯水是干净的还是脏的？
脏的。
所以耶稣基督独自救我们的时候，保证他的救恩一定是纯全干净的，对不对？他的血是完全无罪的。好了，他这个完全无罪的血里面把我们这些罪人的血掺了一滴，还完全不完全？就不完全了。所以主耶稣才责备他们，提醒他们说，你们所求的，你们都，你知道你们在求什么吗？你们不明白，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结果他们还是不懂。能。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体现出来我们的软弱。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晓得说，福音的根基是唯独基督立定的，太好了，是吧？就无人能够动摇。我得救是唯独基督做成的，你要想动摇我得救的根基，除非你把基督给打倒了。有没有人能打倒主耶稣基督啊？没有，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没有人能够破坏他，没有人能够使他失败。这就使我们怎么样子呢？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个完全的信心，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一定得永生，是吧？一定得永生。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而且我们说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人的罪大不大？如果人的罪不大的话，耶稣就不用钉十字架。假设有一个人在福音上面给他参与了万分之一，这个人会怎么样子呢？这个人就会彻底被压碎压垮，同意吧？因为我们的罪太重大，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主耶稣说的，人若赚了全世界 能不能保证自己灵魂得救啊？不行。他说你培养自己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就意思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努力加起来也救不了一个灵魂，因为人的罪太重大，这是人承受不了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注意，需要去晓得。所以我再讲，我们包括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的软弱体现在哪里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的软弱就体现在说，在某些程度上面他想跟代替基督做基督独自才能做的工作。我不是说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你们要效法我的样式，这个我们要不要效法？要。但是有些事情只有耶稣基督能做的，你去模仿他做行不行啊？不行，那个时候你会垮掉的，你会出问题的。我们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以前我们这个之前星期四我们晚上讲到讲那个舍己观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说比如说讲了罪的问题，弟兄姊妹，罪的问题，我是个罪人，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还会不会软弱犯罪啊？肯定还会嘛。那我软弱犯罪，罪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刚信主的时候靠耶稣，信了以后靠悔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为什么信了以后靠悔改一定会把你拖垮，你明白吗？因为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罪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对，我们刚才讲赦罪，耶稣的血洗罪。所以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软弱，当他犯罪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忘了我的罪是赦免的，结果他想着我要攻克己身，我要舍己把这个罪给对付掉，以后再也不犯。这个时候他想做谁做的工作？他想做基督做的工作。能不能成功？不能。这个关于罪的工作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能做成。所以当我们妄自这个尊大，我们自高自大的时候，以为说我们自己努力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的时候，糟糕了，你掉到网络里面去，你越努力网络陷得越深。真的就像有些人掉的那个泥潭，你知道有些泥潭，它是你在里面一挣扎，越挣扎怎么样子，越挣扎越陷，越挣扎越陷，出不来。那个时候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旁边的人丢一个绳子套在身上，拉拉拉拉拉拉出来，你只要挣扎一定挣扎进去。我说有些人为什么是愿意追求金钱，比如说你去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里面那些弟兄姊妹愿不愿意追求金钱？愿意。他们愿意追求金钱，结果他们比别人都惨，甚至他们比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惨。你没有注意哥林多弟兄姊妹纷争多不多？纷争多。但是哥林多的问题跟加拉太正好相反，哥林多弟兄姊妹是吃肉啊，又是这了那了，反正比较放纵。加拉太的那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愿意追求，但是他们追求的时候误入歧途。误入了什么歧途？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歧途，他们想去做基督才能做的工作，所以他们叫对付罪啊。结果保罗给他们讲说，你那个不叫攻克己身，你那个叫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情欲上面毫无功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你们回到律法之下，你们的喜乐、你们的自由、你们的爱心都消失了。你说怎么回事？我追求金钱怎么变成这样？对啊，追求金钱是好的，但是你想去做基督才能做的工作，这是不好的，这是越位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看到雅各、约翰还有他的妈妈在这一点上面才是他们真正的大软弱。就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求什么你们都不知道，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结果他们这时候还在糊涂说，能，我们能喝，是不是？所以这方面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就在这方面要有一个守住一个清清楚楚的底线。什么底线呢？就是施洗约翰第一次有人，那些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因为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在施洗嘛，对不对？从耶路撒冷派来的法利赛人祭司来找施洗约翰说，你是基督吗？施洗约翰怎么回答的？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我们很多时候你一定要这一节经文你牢记在心里面，能够救你。我不是基督，没办法，这事情我自己解决不了，没办法，你那件事情我也帮不了你，只有找耶稣。弟兄，我为你祷告，我这个不是我冷血，不是我冷漠，而是这事情你要去找耶稣。我也是如此，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我特别不是靠什么攻克己身，我特别不是靠自己所谓的对付罪，我把罪解决了，罪从来都是赦免的，罪从来都是基督的血洗净，是不是？这样子的话，这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另外一个我们在这里需要去看见的什么，就是你需要去看见的，就是我们 这些基督徒一定需要在借着这他们三母子身上去看到的，就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他们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把基督徒的吃苦和基督的吃苦给搞混了。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为我们受苦？
是。
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受苦？要不要受苦，弟兄姊妹？要的。我们基督徒也有受苦，但我们的受苦和基督的受苦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因为主耶稣基督，我在这里稍微插开一点，因为你们会见到有些人的教导，我说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有些人怎么教导？他说，你看圣经上面讲的，基督担当我们的软弱，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担当疾病，为我们受死，这些说的对不对？都对。他说基督既然已经担当了，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受苦，所以只要是受苦都是不对的，这是从魔鬼来的。我说有些苦难确实是魔鬼的诡计加在我们身上，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当你说基督徒可以不必受苦的时候，有没有违背圣经啊？有没有违背圣经啊？违背好多圣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这个意思是不是主耶稣在体恤人的肉体啊？不是，主耶稣在告诉他们说这个杯你们不能喝。主耶稣说我所喝的你们岂能喝呢？这个是讲的他那个钉十字架的苦杯我们喝不了，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受苦这件事情你们要不要受？要。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说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恨我，对不对？这个世界就跟我为敌，但是我的臣仆不在这方面去征战，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然后主耶稣还讲了说，因为你们也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世界会怎么样子啊？会恨你们还是爱你们呢？恨你们。如果你们是属世界的，世界就必爱你们。所以保罗也讲的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难免怎么样子啊？难免受逼迫。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之前我在网上有一个姊妹这个跟我联系的时候问他，就说因为他看到我分享的一些内容一些信息，他说我就不能理解，我说上帝怎么会许可他的儿女受苦，好像上帝太残忍了。我说你必须清楚知道，就是说上帝许可我们受苦，但是上帝是不是喜欢我们受苦虐待我们呢？
不是。
但是你不能因此说这是上帝让我们故意虐待我们，但是你不能因此又推到另外一边说受苦一定不对，一定不好，一定是不是出于上帝的，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上帝有的时候用苦难来熬炼我们，对不对？上帝有的时候用苦难来搭救我们，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上帝用苦难来保守我们，使我们免于更大的危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就像我们这个发的信息里面讲的，像有一个画家正在作画，在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里面作画，画画得很漂亮，这个原来是画壁画的，他画得很漂亮，画了以后，他画完了以后，他还没有完全画完，他就要观察一下这个画的效果，他就往后退。那个时候在教堂里面画画，你们知道是怎么画吗？不是画好一张纸拿着东西上去喷的，他就在上面画，然后搭了脚手架，他往后退往后退，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已经退到那个脚手架边缘，马上就要怎么样子，就要掉下去了。这个时候他有一个仆人在他旁边喊他，来不及，因为喊他反而可能会更往后退。然后这个仆人急中生智，咔拿了一个笔蘸了颜料就往他那个画上一甩，哎呀一下，哎呦，这个画家心痛啊，哎呦，就冲过去，这个你干什么？然后那个仆人跟他解释说，我为什么这样去甩，因为我甩上去你肯定冲过来，你冲过来你就不会继续往后退，你就不会掉下去摔死。这个画家就明白，原来这个仆人是有智慧。那神学家就用这个故事来去比喻，让我们知道说，有时候上帝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哎呀，就快做好了，就快做，我多么希望他做好。然后其实我们开始往后退了，然后上帝有的时候突然让这件事情没成功，上帝的目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呀？
好的，
受苦，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你使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清楚，但是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基督徒的受苦和基督的受苦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的，你一定要清楚，我们基督徒会受苦，但是基督的受苦，我们像我们刚才讲的，基督的受苦带来罪得赦免，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受苦能不能带来罪得赦免？所以你就知道天主教的苦修主义，对不对啊？他们说，哎呀，犯了罪了，或者我有罪了，然后就苦待自己，鞭子打自己呀，半夜起来祷告啊，进食啊，这个其实搞混了没有，弟兄姊妹？你把自己饿死，能不能赦免一个罪啊？啊， 你受了一千个苦能不能赦免一个罪啊？不能。只有谁的受苦能够赦罪啊？耶稣基督的。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而且我们在讲主耶稣基督受苦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所受的鞭伤，他肋旁被刺，这个时候成为恩典的泉源，阿们吧。我们基督徒背十字架受苦会不会成为恩典的泉源？不会。我们恰恰相反，我们背十字架是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去背十字架的，阿们吧。你不可能说你受苦又成了泉源，这又是天主教的教导，你知道吧？天主教的教导，你看他们有一个功德库的观念，什么功德库呢？最大的功德库当然是耶稣基督的了。但是他们的观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功德还不够，还有谁呢？还有使徒们的功德库，还有历代的丰盛的圣徒的功德库。然后呢，你如果怎么样子呢？谁拿着功德库的钥匙呢？你知道天主教讲谁拿着功德库钥匙？是不是所有基督徒拿着呀？不是，天主教说我们教皇拿着呢。你要想要功德库的话，得从我这儿拿。啊，所以怎么要呢？买赎罪券，我给你功德库，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人能不能产生功德？人能不能产生赦罪？人能不能产生恩典的功德出来？我们受苦能不能产生出恩典来？我们受苦能不能制造出功德来？不能。但耶稣有没有？耶稣有，耶稣的受苦有无限的功德。所以我们说，你一信耶稣，我们也讲功德这个词。一信耶稣，耶稣的功德就算给我了，所以我的罪就得了赦免，对不对？耶稣的功德还不够，你还加保罗的，有用吗？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基督的功德不够的话，就没人能得救，不用想了，是不是啊？根本不用想了。所以这是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那我们再讲一个，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对吧？他是不是，他的死是不是把生命给带来了？我们背十字架能不能把生命带出来？我说我背十字架，我受苦，然后受了很多的苦，怎么怎么样，结果我把生命给带来了，有没有这样的？
没有。
你注意哈，有一些说法是形容性的说法，但你千万别当真。我举个例子，这是大家非常经常会讲的一个说法，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这个说法？
没有。
没听过啊？以这个说法其实挺普遍的，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就是我说这个从比喻的角度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对这个说法始终保持一种警惕。为什么？因为教会的种子不是一般人的血，是谁的血啊？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这个说法很容易把人偷窃了基督的荣耀，阿们吧。殉道士好不好？好。但殉道士之所以殉道，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吧？而不是他们能够成为教会增长的种子或者怎样子，而是福音啊。当我们以为殉道这些人死了这么多人，所以福音就会广传，我说糟糕了。当你以为说死了这么多人教会就一定增长，我说糟糕了。能够使福音广传，能够使教会增长的正确方法只有一个，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把荣耀唯独归给上帝。他们为什么能殉道？因为福音。他们殉道了还可以这么喜乐，为什么？因为福音。这样子才是正确的，才是能够把福音去传开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点。那第三点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后面跟门徒他们讲了一个天国的法则，是不是？福音带来的天国法则，就是主耶稣提醒他们说，世上有君王大臣操权管束他们，但是在你们当中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你们应该是怎么样子呢？你们如果谁想做大的，就要做小的，就要服侍大家，对不对？谁想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什么呀？做众人的仆人。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天国的法则。那这里面给大家一个，我们说做一个对比，世上的法则和天国的法则很不一样的地方。世上的法则是一个人他要尽可能的怎么样子呢？要尽可能想方设法的多得利益，让别人为他服务。而且世上的法则是说，谁官大，谁权柄大，谁就可以管束别人，其实就是辖制别人。这是不是世上的法则啊？真的，这是世上的法则。哎，世上的法则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律法。还是这个上帝的律法是不是想让我们变成这个样子？上帝律法是不是想让我们这样子？不是，这个是因为人的罪， 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对夏娃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却怎么样子呢？却管辖你。这里面不仅是指的夫妻关系，而是指的人际关系。按照上帝的律法，人际关系应该是什么关系？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有两条，哪两条？弟兄姊妹，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上帝的律法要求不要求我们辖制别人？其实上帝律法是反对人辖制的，对不对？你要看到这个。所以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说，神的律法是使人自由之律法。那但是始祖堕落以后，就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辖制。所以这是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罪人形成的社会一定是互相辖制的，一定是互相辖制的。所以这一点主耶稣基督讲了这个话的时候，他说主的教会、主的百姓、基督徒之间能不能互相辖制？不能。你不能够，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你一定需要去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辖制就带着强迫，对不对？世上其实有很多东西它就是强迫的。我就这样了，你催我呀。大家如果注意新闻的话，好像说前一段时间又统计出来什么全国最低工资水平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啊，虽然那个什么，想要全国最低工资水平统计出来干啥？大家知不知道？不是仅仅统计最低工资水平，就是统计完了以后，你要任何一个人交社保、交医保，得按照最低工资水平来交。比如说，统计郑州最低工资水平3000一个月，你现在一个月假设你只有1800，那么你怎么交社保？你知道吗？你不是按1800交，你得按3000交，这个就是强制性的。我才不管，哎呦，我才1800，你按3000，吭哧一下砍我一大块，我这就不剩多少了。所以有些批评说，中国这个社保制度其实是把穷人搞得更穷，是不是啊？这个夺穷人手里的钱，所以他每次人家都问你这个最低这个工资水平，这咋统计出来的呀？反正不管，就这样统计出来，你照着给我交吧。他就带强，教会可不可以强制？基督徒之间可不可以强迫？说我看你，我不强迫你一下你不行啊，能不能这样子？兄弟们，我得强迫你，我要你不做，我得想办法，我罚钱，行不行啊？说谁聚会迟到罚5块罚10块，能不能这样子啊？兄弟们，可不可以啊？如果一个教会这样做的话，跟世界有区别没有啊？这就变成世界的做法了。所以您一定看到说，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彼此辖制，我再讲，彼此辖制不是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是反对的，上帝的律法是反对彼此辖制的，彼此辖制是人罪性带来的，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是我们讲的说，你看世上的这个法则，那天国的法则，我再问弟兄姊妹，天国的法则反对我们彼此辖制，阿们吧，弟兄姊妹。但天国的法则是不是我们信了福音以后不许辖制，什么都不许管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变成不许有秩序了？你一说秩序，我觉得我受辖制。你一说秩序，我觉得不行。你一讲秩序，我觉得不行。这个我心里觉得难受，对不对？主耶稣在这里颁布了天国的法则没有？天国有没有法则？弟兄姊妹，有的，有的。所以你不要变成说，哎呀，我们不能辖制哈，不能强迫哈。所以你想干啥干啥哈，咱这个没要求。有没有要求啊？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有没有要求？有，这不是新要求出来了吗？啊，要求啊！咱基督徒还有要，难道真的变成我们信耶稣以后变成没要求？如果那样子的话，大家记不得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讲的说，当初上帝造天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天是空虚混沌，地是渊面黑暗，对不对？混沌的意思是什么呢？混沌的意思就是秩序还没有形成。那福音结果把旧的次序、旧的秩序给它打破了，不许彼此辖制，却不建立新的秩序，那不是福音带来混沌了？福音是带来混沌还是带来次序啊？带来次序。所以圣灵是使人安静的灵，圣灵是给人有次序的灵。所以你这个时候必须知道说，我不要照着世上的法则，但是我要照着什么的法则？我要照着天国的法则，我要照着天国的法则。那天国的法则是怎样子呢？我们说这里面简单跟大家去讲一讲，天国的法则就是福音反对人彼此辖制，福音也反对没有秩序，阿们吧。这是第一个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福音它带来一种次序，而且有一种次序之美是比世人自己想出来都要美的，都要好的。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旧约里面曾经有一个伟大的君王，就是大卫的儿子 叫做所罗门。所罗门他的大臣分班而立，特别有次序，所以南方示巴女王来了以后，看了以后就大大惊讶，大大赞叹，说他其中的一个赞叹就是所罗门的大臣分班而立，就是他们有次序，是不是？所以福音他反对辖制人，但是福音他也反对无秩序。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信福音信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了。什么叫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就说，哎呀，人制定的次序都是辖制人的，咱不要，咱信了耶稣了，什么都不能强制人，啥他想干啥干啥，对不对啊？不对，这绝对不对。而且无秩序比坏的秩序还糟糕，这才是我们的信仰，你明白吗？无秩序比坏的秩序还糟糕。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秩序。新的秩序什么呢？新的秩序，人与人之间，福音不让我们辖制别人，不让我们强迫别人，不让我们压迫别人，但是福音要求我们怎么样？服侍别人，彼此服侍。你一定要注意，我们为什么强调彼此服侍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想辖制别人，强迫别人，违背天国法则没有？弟兄姊妹，违背了没有？违背了。但是一个人如果他说，诶，我哎呀，我发现了基督徒都是强调服侍的，我就是来享受你们服侍，我已经打算好了，我就在你们那儿一直享受服侍，我绝不服侍别人，对不对？他有没有违背天国法则？违背了。但是那你说，哦，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搞平均主义？不要搞平均主义。这里面你必须知道说，我们按照天国法则的时候，天国法则里面保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怎么样，就要照什么地步去行。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看的何以。所以基督徒之间一定是彼此服侍的，然后我的能力小，我服侍的少一点，但我也会服侍。他的能力大，他服侍的多一点，也叫服侍。总之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完全不去做任何的服侍，这违背天国法则，你明白吗？这违背天国法则。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要晓得。另外就是天国法则它是强调的是服侍付出还是强调得着啊？付出。那我们付出的时候从哪里得到力量付出的？弟兄姊妹，从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抓住，这是我们讲的说，你简单去跟大家去讲。因为如果讲天国法则，我们今天光讲天国法则细细的讲，我们今天也讲不完，所以我只是跟大家点一点。另外一点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最后一点我们希望大家去抓住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讲这段话说最后一节经文他说的，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遵行天国法则的一个前提或者说是一个基础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我们能够遵行天国的法则，是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说的人子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才是我们能够用天国法则去服侍人的一个基础。你离开了福音的基础，我就讲，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人是很容易有这种软弱的，基督徒很容易有这种软弱，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牲，对吧？弟兄姊妹，是我们的祭物。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榜样？也是。但是哪个是基础？榜样是基础呢，还是祭牲是基础？祭牲是基础。而且我们最大的安慰和力量是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还是基督是我们的祭牲啊？基督是我们的祭牲。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很容易讲到天国法则，哦，天国的法则呢，就是为大的要服侍小的，为首的要服侍众人。好了好了，我立志了，我以后我就这样服侍。我跟你讲，你动不起来。你如果硬这样去动的时候，你一定很惨。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只是记得效法基督，以基督为榜样，却忘了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正如人子来，他这节才是基础，就是才是要害，就是我们能够这样去服侍人的基础是我领受这样的福音，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服侍，我接受耶稣基督的舍命。所以你记得保罗怎么讲啊？保罗为什么说自己那么拼命，好像癫狂了一样？他说原来我效法基督就是效法成这个样，是不是这样说？他是不是说原来我找到窍门了，我知道怎么学主耶稣了，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说什么？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所以我就看万事为粪土，所以我就愿为基督丢弃万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本末倒置在这里，就是 对基督的福音，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大点，就对基督的福音太轻视，觉得我福音早懂，我现在就是需要一些方法。不，福音真的像白米饭一样，就像面条一样，像馒头一样，确实好像没什么，但是这个东西给你能量，给你力量。你不吃这些东西，你光是吃一些菜，你能不能有劲儿啊，弟兄姊妹？你每天说，哎，这我这每天包身肚吃的啊，我都吃鱼翅，我吃鲍鱼，我都是吃的好东西。你去试试，你比不了那些吃馒头吃米饭的，对不对？因为那个叫主食，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能够去遵行天国法则，不是我们自己效法基督就做到了，而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越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们才越能够去服侍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给强调，他是不是在强调他的榜样，他在强调他的救赎。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不是要受人荣耀的，人子来是来服侍人的，而且要舍命，怎么样？做多人的赎价，我为你们舍命，我做你们的赎价。赎什么呀？赎我们的。你把这个牢牢记在心里面，你越明白福音，你就越有力量服侍人。你越不明白福音，你就会越不能服侍人。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门徒之间争大小，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门徒为什么会争大小？就是我们讲的，因为门徒现在在这个时候还对福音不明白。等他们明白福音后，我再问大家哈，五旬节之后大家还有没有见到使徒们争大小？还有没有见过？没有。你注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有争竞之心呢？他们有争竞之心的时候，保罗怎么帮助他们呢？保罗是不是横头批，不许不许，你们争啥？是不是这样批他们？不，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有争竞之心，保罗跟他们讲福音，是不是？哥林多前书保罗讲福音，一上来第一章就是讲福音，说十字架道理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其实他们觉得这是愚拙的道理，他们觉得这是没用的。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我们却传讲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等等等等等，跟他们讲，对吧？保罗一上来就讲福音。一个人明白了福音，接受福音，越明白福音他越不争竞，越明白福音他越服侍人。当人不明白福音却要服侍人的时候，一定会争大小，一定会你高我高，你低我低的，然后争来争去。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是明白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天国的法则行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最后一点我想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天国的法则。这个世界是不是罪恶的世界，弟兄姊妹？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要能够得胜罪恶，只有一个方法。你们如果最近看新闻，有些新闻挺让人沮丧的，是吧？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些不公义不法的事情老是发生，那我们怎么得胜这些？我们有时候说加强这些制度啊，或者怎么样，我说那些其实最好的制度在这个世界上面它也一样要失败，对吧？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面去得胜呢？天国的法则，福音。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不仅仅我们将来上天堂，在天国里面过那种完全圣洁完全喜乐完全自由的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罪恶的世界里面，耶稣基督的福音也能够使我们得胜，而且只有这一个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得胜，其他的方法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果效，最后还会失败，但是唯有福音永远不会失败，永远不会失败。我们只要按照福音去行，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不会被这个世界消灭掉。为什么？因为总有教会照着天国法则，是以基督为根基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是这个世界胜不过的。他只要不要把基督仅仅当成是榜样，而是基督是他的寄生，基督是他的磐石，基督是他的根基，然后去效法基督的时候，这个教会是这个世界胜不过的。所以基督的教会一直要存在到什么时候啊？一直存在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组织会比教会存在的历史更长，因为基督的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当中要显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福音赐给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真的是要谦卑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对福音的领受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主，你的能力是我们的软弱所不能抵挡的，所以求主你将你福音的大能不断彰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福音，也求主你眷顾我们，让我们对福音认识越清楚的时候，你的天国的法则在我们身上显出能力来，使我们不做无政府主义者，也使我们不彼此辖制，也不去彼此强迫，而是真正用爱心互相服侍，你就在你百姓当中大得荣耀，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所有你的百姓，全地里的儿女，使我们在福音根基上面越扎越牢，愿主你在你百姓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
们。